多謝大家慷慨的鼓励啊。早晨。我先前嗱，今日讲题头先啊，主席同佢讲咗啦，叫举轻若重的呼召。嗱，我之前有少少担心嘅，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会唔会打错字，会搞错咗？但翻嚟见到呢个程序表，哇，好好啊！依将我讲题啦、内容啦，甚至我个点样即系解释埋我个讲题啊，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时啲担心系即系唔需要嘅。好，咁开始今日嘅信息以先啦，我哋先一齐低头祈祷先。天父爸爸，早晨啦，我哋翻咗嚟啦，能够翻到喺你嘅面前啊，系何等美好啊！你系嗰位最爱我哋嘅阿爸父，我哋咧渴慕啊，去有你自己嘅话语喺我生命嘅当中。我哋愿圣灵咧今日自由嘅运行喺我哋嘅当中，因为我哋相信圣灵嘅大能大力嘅系可以咧喺任何时候。任何的处境都可以同我哋讲说话，因为咧你系嗰位能够令我哋茅塞顿开嘅主啊！圣灵必引导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帮助我哋明白神自己嘅话语。所以我今日祈求就系你嘅灵按住我哋个人嘅需要，按住我哋个人嘅处境，对我哋每一个讲说话。纵然今日过后，众弟兄姊妹。不一定记得今日讲到的内容，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灵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恳切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容让我都先有少少自我介绍先啦。我是一位全职妈妈，我有一个女儿，也都有一个仔。咁当我做第二任妈妈嘅时候咧，我越嚟越体会到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嘅路，就系道路，他们也不偏离，系一个好迫切嘅呼召嚟嘅。因为你系同世界抢人啊，嗰只寻找可吞吃嘅狮子同你抢人啊。我谂大概大家都未听过。人去分享，一个妈妈去分享照顾自己的小朋友是一个呼召来的，是吗？即是妈妈照顾小朋友，喂，很理所当然啫，很正常，不过但是是真的是一个呼召来的。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单纯只是一个责任去照顾的话呢，我会看到很多我牺牲的东西，我会看到我失去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带着一个照命是一个服侍的时候，无论结果如何，我觉得只要是为上帝摆上的，一切都值得。咁我哋今日拣嘅经文咧，其实内容都有，都提到一啲嘅情况，其实系看似系理所当然，但系又唔系必然嘅。唔好意思啊，嗱，今日嘅经文，我哋如果熟悉以利亚嘅事迹嘅话咧，今日呢几节嘅经文一定会陌生嘅。以利亚正在逃避紧追杀，佢逃到去何烈山上边，佢同上帝有一段嘅对话。今日嘅经文就系呢一段对话嘅一部分。嗱，过去咧，我谂大家都唔难去代入以利亚佢嗰个处境，佢嗰个情绪。我哋明白到以利亚系经历紧一个好大嘅挫败，一个绝望同埋孤单，或者我哋就系今我哋所讲嘅无力感啊。但系如果神同你讲，哇唔系啊，我留下7000人系同你一样，系同你一齐噶，我哋就会好被激励，好被鼓励同埋感动，系咪啊？大家有冇曾经被呢7000人感动过？激励过，有冇？我曾经都有。今日我想同大家就睇下呢7000个人。嗱，圣经点形容呢7000个人呢？第18节嗰度形容佢话：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如果我哋谂多少少， 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他不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吗？他不是应该理所当然地去敬畏敬拜耶和华吗？不向巴力屈膝，不同巴力亲嘴，有什么这么特别，有什么这么了不起，要上帝亲口，他亲口在以利亚面前去提说这七千个人。他提的时候是带着肯定和欣赏的，大家同不同意？是啦，不是负面的评价。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在香港的信徒里面有五成的信徒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们是不会拜偶像的，你会觉得有什么出奇？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独一的真神，我们不拜偶像有什么出奇？如果我们又换转一个角度去想，即是说有另外五成的信徒他还在拜偶像，你会不会不禁都问，哇，香港的信徒发生什么事？香港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都要问当时的以色列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背景啦。当时就是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做北国和南国，而今天经文的背景就是北国亚哈王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当时以色列发生咩事，我哋要知道亚哈王朝系一个点样样嘅朝代。嗱，我分咗四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当权者行恶嘅朝代啊。嗱，睇唔睇到？列王记上十六章嗰度点形容呢位亚哈王呢？嗱，我哋先睇三十节，请听我读咧红色嘅部分。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我想讲嘅系亚哈王之前嘅每一个北国嘅王，都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噶啦。但系呢一个亚哈王系比佢以前嘅列王更甚啊！恶中之恶，咁佢实际上做咗啲咩咧？睇埋三十一节，佢娶咗西顿王揭巴力嘅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力。嗱，揭巴力嘅意思就系与巴力同在，即系话呢个亚哈王娶咗一个敬拜巴力嘅女子，做咗以色列嘅皇后。自己都跟埋呢位太太去侍奉敬拜巴力，归为以色列嘅王同皇后，佢哋唔系去敬拜耶和华，而系去侍奉敬拜巴力。呢、这个就系当权者嘅恶啊！哇，第二方面不得了啦，系一个宗教清洗嘅朝代。我哋继续睇下佢哋做咗啲乜嘢，建造巴力嘅庙。在庙里面为巴力筑坛，又做阿舍拉。阿舍拉相传就是巴力的配偶。如果大家记得以利亚在逃亡之前，他在加密山上面对住什么人？他对住450个巴力的先知和400个阿舍拉的先知，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拼埋这些资料一起看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建造巴力的庙，祝巴力的坛，供养巴力和阿舍拉的先知。有些经文还提到是有巴力的祭司。你看到一幅什么图画？他们是设立了一个敬拜巴力的制度，在以色列去推行对巴力的敬拜。不单止他们自己去侍奉敬拜巴力，而是在以色列里面去推行对巴力的敬拜。下面的人可不可以拒绝？可不可以 say no？ 我可不可以说你就推理巴力的敬拜，我侍奉我的敬拜，我的耶和华，得不得？我想说是不得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上帝在何烈山上用很温柔的声音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以利亚答了这句说话，他相同的说话他回应了两次，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嗱，毁坏耶和华的坛， 杀耶和华的先知杀到一个地步，以利亚觉得剩下我一个人，还要不放过我，会不会是杀一个半个那么少？很相信是一个大量的杀害，甚至是一场大屠杀。还有一个经文呢，提到耶和华的先知是被杀的。话说呢，阿哈王身边有一个家宰叫做俄巴底，俄巴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来的。经文形容这个俄巴底做了什么呢？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看不看到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是一场大屠杀？我们将资料又拼在一起看的时候，一方面建造巴力的坛，另一方面毁坏耶和华的坛，一方面供养巴力和阿舍拉的先知，而另一方面去屠杀耶和华的先知，是不是一场血淋淋的宗教清洗？第三方面，先知不讲真话，亦都不能够讲真话的朝代。话说有一次呢，南国约沙法王去北上探阿哈王，阿哈呢就好想攻打基列的拉末，从阿兰王手中收复失地。他就漏话约沙法王啦，喂，可唔可以同我一起去啊？约沙法话好，冇问题啊，你我不分彼此，不过我哋要先求问耶和华。好啦，阿哈王就叫咗大概有400个先知来到问他们，这400个先知异口同声都说，可以啊，你可以去啊，耶和华必将那地交在你手中啊。但是约沙法觉得不对路，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的吗？阿哈王就说还有一个，不过很不喜欢他，他成日讲对我不吉利的事，不啱听啊。但是因着约沙法的缘故，他即管召了这位先知，叫做米该亚。召唤米该亚的人好言相劝，不如你都跟他们讲一样的说话啦。但是米该亚怎么回应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择地有声，好有风骨的一位先知，是不是？去到阿哈王面前，米该亚说可以啊，你可以去啊，我见到以色列人好像没好像羊没了牧羊人一样四散。明不明米该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去你就可以去咯，只不过以色列人没了王四散。大家明白他意思啊？阿哈王当然是生气，我都说了他的啦，总是讲啲唔啱听嘅说话。结果呢个米该亚嘅下场系咩啊？佢吩咐人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400个先知冇人敢讲耶和华要佢哋讲嘅说话，因为佢哋知道只要阿哈王唔啱听，佢哋嘅下场就好似米该亚咁样样啦。一个先知不讲真话的朝代，最后一方面屈枉正直人的朝代。我又跟大家讲故事，有没有听过拿伯？拿伯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很近阿哈的王宫，阿哈就很想从拿伯手中买了这个葡萄园回来，但是拿伯不肯。他不肯的是什么原因？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哇，他不做这单生意的原因是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关系？原来在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先祖留下来的产业不可以卖断给人的，他们可以一代一代地留下去，就是不可以埋断。所以原文直译这句就是说，耶和华不允许我把我祖先的产业给你。拿伯就是敬畏耶和华，他守耶和华的律法，王 都冇面俾。阿哈王就知道冇办法从一个正当嘅途径得到呢个葡萄园，佢容让自己嘅太太耶洗别去收买咗两个人，诬告拿伯，以致拿伯俾人用石头无辜打死。拿伯死咗之后，阿哈就顺理成章攞咗呢个葡萄园翻嚟啦。屈枉正直人，同大家重温一下阿哈王朝发生紧咩事啊？当权者行恶，进行紧宗教清洗，先知系唔会讲真话嘅。屈枉正直人，以色列人可以点做啊？佢哋可以点样样啊？好，如果系先知嘅话，好似以利亚咁咯。照常的去宣讲神的话语，不过你要不断地 逃避追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或者躲起好像100个先知那样。大家还记得先知是什么人啊？上帝的代言人嘛，理应是为上帝去发声，去宣告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只可以躲起，做不到他们应该做的事。米该亚很有风骨，可以说耶和华要他讲的说话。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跟你的老板说耶和华要你讲的说话？可能你份工都没了，有没有读紧书？校园里面哇，有些欺凌人的人，恶霸那些人，你敢不敢跟那些人去讲耶和华要你讲的说话？可能你就是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你可以做米该亚，不过你要有受苦的准备，或者挂名做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咯。但是你只可以讲阿谀奉承的说话，讲阿哈王啱听的说话。我们会不会都是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时而世易，识时务者。哇，当权者推巴力的敬拜，我转跑道咯，我做巴力的先知咯，我做阿舍拉的先知咯，是不是可能还有运行呢？会不会有些先知已经算了，我不做了，我不做先知了，我做一个普通人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仍然选择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拿伯你会不会做拿伯？在当权者的面前你不妥协。最近一场大火，我有时都会想，如果相关相关的单位所牵涉的每一个人能够守住他们的尊严，守住他们的良心，不妥协，会不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俄巴底收埋自己的身份，可以暗地里为神都做一些事的，再不是就是这7000个人。这7000个人里面包括了逃亡的先知，包括了那100个躲起的先知，包括了米该亚、拿伯、俄巴底，剩下来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到，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守住一条的底线，就是不向巴力屈膝，不跟巴力亲嘴咯。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是当时的人，你会怎么选啊？你会站在哪一格啊？在一个妥协和持守的挣扎里面，你容让自己妥协多少？你又要求自己持守多少？7000人绝对是一个少数，他们很不容易的日子。在17世纪的日本，当时的天主教徒都经历着一段 漫长和黑暗的日子，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对基督的信仰极之恨恶，只要他怀疑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他会要求你做一件事，就是叫做搭桧。搭桧是什么意思？将你的脚搭在一幅耶稣的桧像上面，去表明我不是这个信仰的，又或者我公开放弃这个信仰，称之为弃教。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沉默》？有没有听过？好像没什么人。《沉默》这套电影是改编自一本同名的小说，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而背景就是在这个这么黑暗时代的日本。小说话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废神父，他传来在他日本弃教的消息，并且失去了联络。他有两位学生，一个就是罗神父，一个就是格神父。这两位学生他不相信他们这位敬重所敬爱的废神父是会弃教的，他们决定要去日本找回这位老师。去到日本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些地下的信徒群体，他们亲身经历到信徒怎样是被一个很大的迫害。有一次他亲眼见到有几个信徒不弃教，坚持不弃教，结果他们一个一个地绑了在海边的十字架上面，随着潮涨，海水一路一路的上升，慢慢慢慢将他们淹没而死。后来两位神父都要逃亡了，罗神父和格神父分道扬镳，罗神父结果被出卖，被日本人捉了。日本的官员不断游说罗神父要弃教，因为他们相信神父的弃教是可以对一般的信徒起到示范的作用。罗神父起初他坚持不弃教，纵然他知道不弃教的后果。后来他被带到海边，他远远地见到他这位失散了的格神父。格神父就是坚持不弃教，他身边有三位的信徒就被带到海的中间，一个一个地被掉了落海。格神父企图想游埋去想救他们，结果自己都殉道。后来罗神父就被运到在一个监狱里面，整个监狱都是信徒的囚犯。有一晚罗神父听到一些声音，原来有五位的信徒正在进行一种叫做月吊的酷刑。罗神父再一次被要求搭桧弃教，如果他不弃教的，这五个信徒就会因为他的坚持而痛苦地死去。罗神父听到这些很痛苦的呻吟声，他要面对一个很艰难、很逼不得已、很痛苦的抉择。但因着基督的爱，他宁愿自己背负一个叛教的骂名，他都不情愿这五个信徒为他痛苦，一滴一滴血地流干致死。结果他搭了上去，从此就背负了叛教的骂名。沉默这个名字有三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罗神父自他弃教到他在日本度过他的余生这段时间，他不可以讲福音，他不可以讲信仰，不可以祷告，甚至任何宗教有关的物件他都不可以拥有。在信仰上他沉默，好像这一百个躲起的先知那样沉默了。第二重的沉默就是上帝仿佛好像沉默了。在极大的苦难里面，我们经常都会问主啊，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你在苦难的里面，你在觉得很困难很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主啊，你在哪里？ 小说的作者正正就是想表达，我们的上帝并不是沉默的上帝。当罗神父他凝望着这一幅耶稣的绘像，他要很痛苦很艰难去做这个答绘的决定的时候，上帝打破了他的沉默，他听到主耶稣很温柔的声音。主耶稣跟他说什么？踏在我上面，我理解你的痛苦，我生于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了被践踏，我背负这个十字架是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踏上来了。就是这样，上帝主耶稣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回应了罗神父的痛苦，上帝都用温柔的声音回应以利亚的痛苦。我们的主是理解我们一切痛苦的主。第三重沉默的意义就是历史的沉默。当小说的作者他翻查很多资料，因为要写这本书，他发现在天主教的资料的里面，对一众弃教的人，他们是沉默的，即使提他们都是负面的去提他们。但是小说的作者就正正很想为一众弃教的去平反，去为他们发声。电影的结局是讲到罗神父在日本离世，他的遗体被放在一个很大的原木桶里面，做了一些仪式之后就火化了，仿似一生就是这样沉默地度过的时候，当镜头影入去罗神父的遗体，影在罗神父的手里面，原来罗神父的手中是握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十字架。究竟罗神父有没有弃教呢？答案留给观众自己去判断。小说的作者就很想为这种弃教的人，为着历史对他们的沉默发声。我们的上帝都为这七千人去发声，如果不是上帝提这七千人，其实我们是不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曾经都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一些好像逼不得已的原因，我们放弃了曾经上帝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有没有？或者已经忘记了？我们试试想一想，今天这个感动还在不在这里？今天还有没有这个感动？可不可以有继续的空间？有没有继续的可能？可能真的做的事很少，不是做得很多，就好像那七千人只是不向巴力屈膝，不跟巴力亲嘴，又或者好像只是那位罗神父很竭力地很小心保存着这个令他足以致命的十字架。一件很微小的事背后可以背负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我这十多年的全职妈妈的生涯里面，起初我会很享受的，因为见到 BB 成长，一日一日的长大，见证着他们很多的第一次。我记得我的女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懂得自己拎着支奶樽在喝奶，哇，我们开心到不得了，很多的第一次。但因都是因着小朋友一路一路的成长的时候，我亦都有好多嘅挫败，好多嘅灰心气馁。当我每一次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失败嘅妈妈，其实我好多次都觉得，点解好似事情喺我手上面可以搞到一团糟咁样？好多当我唔知点去面对，或者 无能为力，即是不知道怎样去做的时候，我甚至祈祷我都不知道怎么祈，我只是发出一个很简单的呼求，我就是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当我觉得很窒息的时候，我就是说，主啊，救我。是啊，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呼求，很微小，可以做的事很微小，但是上帝去看得见我们默默为他所做，默默为他所摆上。所以弟兄姊妹，坚持得多少就是坚持多少，坚持得多耐就是坚持多耐，上帝看到的，他看到那七千人，他都看到你的。阿哈的结局又怎样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15至17节，就是上帝在以利亚面前去宣告阿哈家将要受到一个重重的刑罚。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啦。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作阿兰王，又高灵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以利亚就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他找了以利沙接续他。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有一个先知叫做米该亚？阿哈就是不听这位先知的劝告，他去攻打基列的拉门，结果在那场战役的里面他战死沙场。后来他有一个仔叫约兰，约兰登基做以色列王之前，以利沙已经被上帝在旋风里面接走了他。后来就是约兰登基做以色列王之后，以利沙就去高哈薛了，哈薛就散了当时阿兰王的王位，自己做了阿兰王。有一次哈薛打伤了约兰，约兰休养养伤的期间，他有一位将军就是耶户了。以利沙就派了一个先知门徒去告耶户，然后耶户就叛变了约兰，将约兰杀死，也都杀了耶洗别。阿哈王还有70个儿子，耶户一次过将他们杀了，同阿哈王关系密切的人耶户一个都不放过。这个就是上帝藉着耶户去成就了他对阿哈家的惩罚了。没错，虽然上帝在以利亚面前宣告了阿哈王朝的终结，不过我们要留意的是，但之后才是重点。如果有人跟你讲一段说话，然后跟你讲但是呢，但是呢之后才是他最想跟你讲的东西，他最想你知道的东西。但之后就是上帝去留下七千人，这个才是上帝最想跟以利亚讲，也是最想以利亚知道的东西。阿哈王朝的终结是将来的事，这七千人他们正在默默的坚持，是当下发生的事。以利亚就被这七千人的持守感动了，重新得力。在19节讲，他说离开那里，他离开了他的无力感，离开了他的恐惧，他回返到危险的地方，他高以利沙，然后以利沙高哈薛，哈薛再派一个门徒去高耶户，然后就是这样，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了。为什么我们要持守？有些时候持守是为了可以全胜。持守不一定要自己做一些很大的事，做一些很轰天动地的事，但是持守可以让上帝的心意去成就。 持守是有感染力的，弟兄姊妹，你的持守可以感动到人的。今天已经是21世纪的香港了，我们不会经历这些这么极端的迫害的，希望将来都不会，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不会。但是我们活在今天的香港，我们何尝不是又经历着各种从环境而来很压迫很压抑的一些的状况吗？在一些这么的大环境，我们称之为大环境的底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身不由己，很逼不得已地都好似唔经唔觉放弃咗我哋一啲生命里面好重要嘅嘢。我哋放弃咗我哋嘅时间啦，我哋放弃咗我哋嘅健康啦，可能唔觉唔觉噶，我哋放弃埋上帝嘅照明啦。生活逼人啊嘛，我都唔想噶，身不由己咧。但系其实上帝起初将你摆在这个位置的心意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将你摆在这个位置里面？可能又慢慢我们又不经不觉放弃了行善，放弃了对人的信任，前面见到人已经跌低了、啊、你本来想去扶一扶他，但你又停一停想一想，咦，会不会是碰瓷党啊，会不会中伏的，我走去扶他，思前想后，然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是不是？我们又放弃了一些东西，我们又会不会放弃爱人？有些人真的很难爱呢，明明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不是呢，好难啊，真的爱不到啊，那些人真的我们又放低了放弃了。在一个不断不断放弃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不会不经不觉都将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位置我们都放低了再放低了再放低了。今日弃教是很容易，不需要搭配，不需要任何的仪式，我们不喜欢我们就可以弃教的了。我们一个觉得唉好难啊，做不到啊，我好挫败啊，我继续不到呢，没人理解我，没人明白我的，我没有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弃教的了。真正的弃教不需要仪式的，真正的弃教其实在我们这里。今天我们何尝不是活在一个妥协和持守的争战里面吗？是一个争战来的，弟兄姊妹。刚才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想再问多次，不过这个问题要大家自己去回答，人家不可以帮你答的，我们都不要帮人家答，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处境，他面对的难处都不同。不过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我好像漏了一些东西，是的，上帝的面前很诚实地去回答自己，我们容让自己妥协多少，我们又要求自己持守几多少，或者这样说，我们愿意尽几大的努力去为主持守更多，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诚实地回答自己的问题，在一场妥协和持守的争战，你和我都避不过。好想用一段经文去互相勉励，我们一起读《阿摩斯书》5章13到14节。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必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时势真恶，要求善，不要求恶，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今日或者不是今日的，可能一直上帝都有一个呼召。上帝不是呼召我们为他做什么大事的，很简单的。上帝的呼召，他呼召什么人啊？是愿意在艰难的夹缝中为他持守的人，愿意在每一个艰难困苦的夹缝当中为他持守到底的人。弟兄姊妹，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吗？你愿意回应这个举轻若重的呼召吗？我们一起祈祷。我们花少少时间想一想刚才那个的争战、妥协和持守的争战，你愿意尽几大的努力为主持守更多？天父爸爸，多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看重。无论我们有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岗位，我们是什么职业里面，都有服侍你的可能。即使经历几大的挫败，经历几大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尽力去为你摆上更多。即管是只是很微小，好像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样，但是主你从不轻看，你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你亦都是那位不会对我们沉默的主，你总是用你很温柔而且带有力量并且很有温度的声音去回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是那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福大家。